书接上文，上回书咱们正说到李自成智取张家寨，为什么智取？硬打打不下来，说个白话，这招可够损的，把老张家哥五给糊弄了。咱们正说到外城没费劲拿下来，老张家的家拿不下来，他们是城中有城，寨中有寨，他们在这凭着坚固死守。最后李自成出了个主意，用炸药把门楼给炸塌。那年月炸药已经早出现了，那比人的力量那大的太多太多，没法相比。义军弟兄挖了个坑，把一坛子一桶炸药搁在里边埋好了，引燃了导火索，这院里的人就察觉着不对劲儿。哎呀，张守达也好，张守业也好，心说怎么没声了，怎么不喊不叫了，发现门楼下的呲呲的冒烟，他们脑子一闪，哎呦，明白了，他们要用炸药，赶紧往后院跑啊！腿快的，脑子反应快，跑得快，那迟钝的还没等来得及跑，就听见天崩地裂一声，再坚固的门楼也被炸了个粉碎，房倒屋塌。义军透过浓烟冲啊，就冲进老张家他们家，他们夺路而走，出后门，但是后门外早都站满了义军，正等着他们出来，结果无一漏网啊。咱不挨个说，张家五虎全部丧命，老张家的家族包括小孩在内200多口也死于非命。义军就攻进老张家，至此张家寨全部被义军给占领。你想这么大的事儿，能少死得了人吗？那是战争啊，难免死人，打起来眼珠子都红了，不分青红皂白，错杀的误杀的也大有人在，你不这样也不行啊。李自成的义军占领着张家寨，就寻找粮食，除了地面上的粮顿粮库之外，他们惊奇地发现老张家还有巨大的地库，地下仓库。您说这仓库有多大呀？站在暗道门这边往那边看，一眼看不到头，里面一靴子一顿的全是粮食。在那个年月他囤积了多少粮食没法统计，商州的老百姓饿死了无数，他们家粮食是堆积如山。您说这种为富不仁的家伙不铲除怎么能行？不杀不足以平民愤，不仅是粮食，什么布匹绸缎金银财宝，那简直多的是。义军端掉张家寨，打了个大胜仗，家发了一笔横财，这粮食一车一车送进老营，人们不忙旁的事儿，光忙运粮的事情，运物资的事儿。把粮食运光了，张家寨也不能留着，怕有人到这儿继续占领，一把火火烧了张家寨。有的老百姓乐意跟着走的，你就跟着走；不愿意跟着走的，各奔他乡，把这夷为平地。这是商州年根底下最大的一场仗，最大也是最有影响的，方圆数百里的人是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 这个局面整个打开了。有些为富不仁的家伙，有些大财主，听说义军来了，脑仁都疼。只要义军写封信借粮，对方连奔儿都不敢打，恐怕成为第二个张家寨。有能力的就借粮，没有那么多粮就借钱，这不就是打开局面了吗？义军在年前接二连三做了几次买卖，腰包也丰满了，吃饭的问题也解决了，那么多的粮食除了留下一部分应该留下之外，剩下是开仓放粮，暂且老百姓。上周那些穷苦的老百姓简直都乐疯了，眼看着年关年关过不去年了，全家人砸脖就得饿死，没想到义军放粮了，能不高兴？咱们不厌其烦地说，什么是宝贝？真正的宝贝就是粮食。人是铁，饭是钢，一顿不吃饿得慌，什么都不敢行，不吃饭不行，你天大的本事也得吃饭。所以说粮食问题一解决了，救活了数以万计的老百姓。为什么老百姓编了个顺口溜，是迎闯王不纳粮，闯王好吃得饱。那位说发生这么大的事儿了，那官军怎么不介入吗？义军想怎么地怎么地，那官军就不管不问。众位您听明白了，这官军呢、没有那个力量了，全龟缩到省城里不敢动窝，他们也知道打不过义军，叫李自成的义军全给下裂了胆了，大部队都奔着北京去了，到那秦王去了，小部队不敢出战，所以这商州一带就成了义军的天下。咱这么说吧，多少年来这块旱灾老百姓饿死了无数，今年破天荒的能吃饱饭了，这个热闹劲儿就甭提了。就拿李自成为首的义军来说，每年过年都在马背上过的，吃这顿没那顿，饥肠辘辘，疲于奔命，今年破例过了个安稳的年。老营里边又分米又分面，又杀猪又宰牛，多少的分析去点酒。这义军吃饱了饭了，再喝他两盅，那个高兴劲儿，那个美劲儿就甭提了。过年的这一天，老百姓奔走相告，大家都来给义军拜年，都来给闯王拜年。但是咱要说明的是，李自成啊隐姓埋名，说他叫李鸿基，他不是李自成，是李自成手下的一支义军。但是有很多明眼人都知道，大家也不便捅破，这个李鸿基就是闯王李自成，他平易近人嘛，所以李大帅长李大帅短，老百姓之间也互相拜年，还有贴福字的、贴对子的，三十晚上贴财神的，居然还有人放起了炮仗，这是多少年来销声匿迹的事儿，现在全都复活了。义军是喜气洋洋啊！李自成下令放假三天，三十初一初二大放假，但是要求三军是严守军纪，哪一个私入民宅，哪一个调戏妇女，哪一个借酒撒疯，按军法从事，所以约束得很严。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眨眼就到了初八，义军呢早就开始恢复了工作了，开始上班了。那么李自成呢又把各大将重新进行了分工，除了李自成之外，第二把手刘宗敏掌管全局，另外掌管军法和军纪， 李过专门督练三军，马步三军的训练交给李过了。元宗帝高一公负责在外头打粮，你别看解决吃饭问题了，下一步怎么办？那么粮食没打下来之前，必须得解决吃饭问题，老百姓还得吃饭，这个工作量是相当艰巨。就因为这些事儿，发生了两宗极不愉快的事儿。本来李自成啊，生活很有规律，咱们说了，多少年过年都在马背上过的，唯独今年踏踏实实的过了个年。李自成给自己制定的计划是，每天早晨天不亮他就起床。李自成这个人非常勤俭，从来不睡懒觉，说日头都晒屁股了还不起来，没那时候。他早早的起来梳洗已毕，到院里打拳踢腿拉弓射箭练他的宝剑，等练完了之后牵着马带着新兵还得在外头视察一圈，等回来天刚亮，吃完了早饭稍事休息。李自成一看也没有什么大事的时候，他要静下心来，在他的书房拿起毛笔写几张大仿，一笔一划一撇一捺认真的学习。现在他的书法大有长进，写完书法之后再静下心来多读读书，书里有黄金呐、啊！要想成大事者不读书怎么能行？所以李自成天天认真的读书，从书里头如饥似渴的学习知识。那么学完了再睡上一觉，下午在处理军营的事情，有条不紊。本来正有规律的发展着呢，初八这天出事儿了。刘宗敏派人给他送信儿来，说有人违反军纪。这违反军纪的是谁呀、啊？就是王吉元。您还记得王吉元这个人吗？前文书咱说了，李自成到古城去见张献忠。张献忠很够意思，为了拉李自成一把，送给他100骑兵。那骑兵头就是王吉元。这王吉元是张献忠手下的心腹爱将，送给李自成。李自成把他带回商洛山中。哎，这王吉元表现的还挺好，这小伙今年20挂龄，勤勤恳恳的干事。但这回不知道为什么违反了军纪。原来啊，李自成看他有出息，想要培养培养他，叫他跟高一公在一起搭搭手。高一公负责出去打粮，就带着他管账。哎，这钱都经他手出入。你说有时候打了粮行，没有打粮的时候呢，就得买粮，手里有一定的积蓄。没想过春节了，这王吉元背着旁人不知道，跟他的朋友进行赌博，就这一晚上输掉雪花白银500两。各位啊，要在当时500两白银那可是巨大的数目。你想1两银子能换1200个铜钱，这1000个铜钱就叫一串钱，你说得买多少东西？他这一晚上能输掉500两银子，这还了得？那是公款。事发之后，王吉元又要投井又要上吊，他害怕呀，害怕处分。高一公知道，马上命人把他逮捕起来，五花大绑。高一公的眼里揉不得沙子，执法如山，本应当把他斩首示众。但又一想，他是闯王派来的人，最好交给闯王亲自处理，是杀是剐，闯王爷你自己做决定。故此他派人给闯王送这信儿，说明王吉元的事，把李自成给气得以拳捶案。嘿， 李自成心说王吉元呐、啊，王吉元一个不争气的东西，你破坏我的军纪，你胆大包天呐、啊，这还了得，非杀不可。哪儿话没得可说，他知道出发这天有人把王吉元送到老营来了，现在可能是在路上。李自成心乱如麻，也没心写大楷了，也没心读书了，他倒背着双手在老营的屋里转来转去，心说抓军纪抓军纪，我一直没有放松，但是为什么还有人胆大包天敢破坏军纪？其实破坏军纪的不管是各地来的人，心头里的人咱都不说，就是老八队原来李自成的班底，败坏军纪的事情也时有发生。过去战争年月，有时候李自成是睁一个眼闭一个眼，现在考虑的是非抓军纪不可，我们是义军，我们要平匪安民，要给老百姓做主，否则我们起义为的是什么？我们首先咬兵，我们叫什么义军？所以必须严厉整顿，不然的话这是义军内部的蛀虫啊，腐化堕落，整个义军就得垮台。李自成看得清清楚楚，但为这件事儿跟田建秀发生了意见分歧，田建秀基本上同意李自成整顿军纪，但是他劝李自成缓办，因为什么？现在我们处于低谷啊，困难重重，你说你再严厉整顿，他怕义军哗变散了帘子，但是李自成没听，宁愿散帘子也不能听之任之，不管哪来的，不管他是谁，只要他触犯的军纪杀无赦，不这样不能行之有效。哎，就这样还有人触犯军纪，你说李自成能不生气吗？他这肚子简直叫气爆炸了。还有一件事，就是昨天晚上发生的事，有四个人不知道是谁到小王家湾，到一个寡妇家里去，叫强奸王寡妇。这王寡妇不从，一喊救命，正好义军的巡逻兵在外头通过，听见呼救声闯进来了，把那四个犯罪分子给惊跑了，从后窗跑的翻的后墙。可这件事情闯王也知道，这四个人是谁，多大的胆子，义军三令五申不准调戏妇女，这叫强奸妇女，欺罪大义。但是这四个人是谁，谁领头干的，到现在还没查出个究竟。正在巡查的时候，这件事情李自成委任给刘宗敏了，叫他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，一旦要查出来，号令全军杀无赦。就是这两件事情把闯王心里头搞乱套，他吩咐一声带马到外头要透透新鲜空气。新兵头目李强把乌龙居给他备好了，李自成刚要上马，往大道上一看，来了十几匹马，有十几名义军怀抱着鬼头刀，中间压着个人也骑着马，五花大绑，一眼就看出来王吉元到了，是高一公特别给他送来的，交给李自成处置。李自成从马上又跳下来，就在老营的大门前街道的旁边在这站着等着，眨眼之间众义军把王吉元压到面前，从马上跳下来把他也招下来，几个人呼同全跪下了。王吉元面如土灰呀，睁着无神的眼睛看了李自成一眼，没敢言语，把头一低，一语皆无。为什么？ 王吉元深知准死无疑了，肯定得掉脑袋了。现在后悔悔的肠子都青，挪用公款赌博呀，那不是现在有的事儿，过去古代就有。王吉元后悔有什么用啊？所以高义公派人把他交给闯王的时候，他那些好哥们还给他送行呢，把过年没喝的酒拿出来让他喝了几口。大伙就说：王兄啊，哎，说什么都没有用了，你保重。王吉元也说：各位啊，我违犯了军纪，肯定我是活不成了。二十多年之后，你我弟兄再见吧，大家千万奉公守法呀，咱们永别了。就这样把王吉元送到老营。在路上这王吉元呢，除了想到死之外，另外还想到家乡，他还有个老爹。每一年他都得派人呢给老爹送去点钱，让老爹度过饥荒维持生命。想到自个儿要掉脑袋，我老爹将要依靠何人呢？还用问吗？就得冻饿而死，而不孝。哎，到现在什么他都想起来。闯王这一见着他，他一看闯王的眼神，再看闯王的脸色，他还敢说什么呢？没词儿了，就等死。李自成提着马鞭的大步来到王吉元近前，看了他一眼，啊啪，在他后背上就抽了一鞭，把王吉元抽的一激灵。闯王，李自成就问他：王吉元输了多少钱？
五百两。
大点声，我输了五百两。那是什么钱你知道？
是高将军买粮食的钱。
王吉元呢，现在军中缺粮啊，那老百姓饿死无数，就等着这点钱买粮食呢，你给输了，你多大的胆子？你知道你犯了什么罪吗？
闯王爷，您别说了，我罪该万死，是死有余辜。